哈利路亚。年度意向刚才又宣读了，我们要坚定盼望，认真执事。我们每个礼拜我都跟大家写两句话。其实在这一节经文里边讲的是福音的盼望以及福音的执事。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往往就是在传送得救的讯息。最近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熊本的地震，今天上午又听说这个意大利啊有很大的地震，还有在许多地方，中国广西的一些地方都有水灾。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这个看到一些灾祸当中，好比说地震起来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就被淹在瓦砾堆里边嘛。那么那个当时能够呼吸，在那个时候等待救援，那如果听到那个拯救的人呢、在那里敲墙壁问说还有没有人呢，那听到那个消息就是叫做得救的福音嘛。在我们在看到影片播出在水灾的时候，有些地方水都淹到二楼了，那他们全家人就躲到三楼去，那么逃也逃不掉，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有开着那个救援艇的，然后拿着大扩音喇叭在喊说还有没有人，还有人，还没有人。那个时候他听到这个就是什么得救的福音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是需要有得救的福音，然后呢也需要这个认真的去做一些使我们得救达到峰值。峰值就是其实得救有很多不同的层级，有些人只是仅以生免，那有些时候他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延续到他，让他进到一种非常好的光景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得救的功夫。得救是需要功夫的，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对我们而言得救是非常非常大的迫切的事情。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说，我们看到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种种的情形。因为这些长读我今天就不多讲了。总而言之，其实这个时代世代世界当中，它的震荡正在产生一种征服效应。这个我们知道光啊有它的坡度以及幅度，坡度就是有多长，幅度就是有多大。那么这个世代其实它有征服效应，还有什么？还有从四面八方来的增压效应。这个好像一个地方它的空气越来越不好，或者粉尘越积越多，那其实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困难。这个世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也已经感觉了，说这个地震越来越频密，水灾越来越频密，而且越来越强烈。但是有人在其中，在这个征服效应和这增压效应的底下，其实越来问题越严重，但是人们可能是也会越来越麻木。我过去常常跟大家讲一些事情，做一些提醒，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最近几件事情，比方说熊本的这个地震，我竟然发现我事先没有特别的感觉，这个我就给我产生一个特别的警惕，觉得人，我渐渐在这种大震荡已经变成这个鼓楼上的麻雀啊，已经渐渐麻木了。你会不会在整个世界的震荡的压力底下，灾难的压力底下，水灾、火灾、地震、战争种种的情形，还有各地的一些疫情，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边，全世界它的一种疫情会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散播状态，不像那个 COVID-19 啊，它是全世界一起。这个现在的灾情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很多地方小范围的，其实小范围也都不太小了，有些时候是一个国家好几个国家，那小范围的发作，那么没有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那么人们这个在没有发生到自己身边的时候都没有感觉，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世界其实它的压力是从四方四面八方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想要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下去啊，活得下去的话，我们就需要有得救的把握，得救的确据。那么得救其实也就是需要生命要产生更新变化。在这个马拉基书四章一节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翠阶，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是讲到没有救恩的人是这样。第二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同圈中的羊。其实这里边所讲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蒙恩的人的话，那么其实就会有公义的日头。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公义的日头不是照在天上，不是照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心里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光体，那就是世人与蒙恩的人、得救的人的差别。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征服效应，有增压效应都是已经存在的。那么有些事是我们感觉得到，但是会很容易麻木，是一种形而上看不见的压力。这个压力积蓄到一定的程度，其实整个世界就是它从征服到增压，然后有一个临界，一旦过了那个临界，那就产生巨变，这个叫巨变效应啊。这三种效应啊，其实是连锁而来的。所以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三节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其实在这一节经文，至少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么践踏恶人。其实这个恶人，这个人字是我们可以这个不要把它译出来，因为原来就没有人，就是一种凶恶的事情，要把它踩在脚下，要不然就是变成被凶恶的事情感染，那么这如灰尘在脚下，这是两种选择。一个人是不是有得救的福音，那是不是有得救的确据和把握，是不是能够进到一种得救的光景当中，那么这是分别生死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说，你们晓得现在就是要趁早睡醒的什么时候。那么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些经文有一个比较微妙的点，就是出信的时候的得救和现在的得救是不是不一样呢？如果这里讲到说更近了，那么达到了是应该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呢？我先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其实在圣经里边明明的说，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体验里边也能够很容易感受到，其实每一个人他得救的状态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我们是不是感觉到危机四伏呢？那么我们有得救的应许要让它实现应验，然后这个得救的应许它是可以应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我们要懂得应用，这是让我们能够平安成长的必须元素。如果没有掌握住这件事，那么什么时间一日要生何时不知道，哪一天发生什么灾祸，我们在其中这个想要从困难当中脱困就不太容易了。我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就大家已经常常听见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每一个人得救的经验却各有体验， 对得救的理解和期待也各不相同。换句话讲，其实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得救，得救就得帮助。那你可以得到什么程度的帮助呢？要得救到什么状态呢？好比说有一个人，那么他胃很痛，然后这个医生去检查检验呢，就给他胃药吃，不痛了。但是其实他有胃癌，没有根治，那就那种医疗啊就没有完成，或者是得救也没有彻底。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一些经文，哥林多前书3:15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这种得救啊，是焦头烂额啊，没什么特别的舒服。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10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讲到拯救是一段一段一段，每一个时期都不一样。在提摩太后书4:18说，主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现在是这样的事，也必救我们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是讲到说，其实有现在逃出灾祸这样的得救，还有你要进到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要丰丰富富的进入这样的这个得救。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曾经有过得救的经验，那么现在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得救的必须？那么将来我们有没有更高更大的得救的盼望？这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其实今天我们的启应经文诗篇的22篇，我们刚刚读到第20节21节，他那里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浅泪，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那这说明我们灵魂，我们的魂是需要救的。那我们的唯一的盼望，这个生命是讲独一者，然后救我脱离狮子的口，那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存在。诗篇116篇的8节说，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有各种状态、各种幅度的得救。所以我跟大家今天要讨论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得到什么量能的得救？不同的得救状态其实是这个有不同的现象和果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完全呢？圣经当然很多，我们马太福音24章讲到，这个末后的世代，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什么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个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马太福音10:22、马可福音13:1都有讲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在雅各书1:2-4，请你们帮我念一下，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这经文我们常说的，其实这个跟提摩太后书2章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其实得救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言，可能我们会有一种真实的体验，就是我们产生一种对环境、对一切压力能够扛得住，能够这个抵挡、能够忍耐这样的耐力。当我们有这样的耐力，使我们的生命产生变化，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我们要得救的状态。而我们若要得救的， 进到得救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有做功夫了。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台湾有在演吗？这个功夫足球是吧？啊，功夫女足是吧？那我们这个功夫不是那个功夫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刚才马长老带我们读，那么特别要跟大家看的就是第十二节所说的，要战战兢兢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爱有功夫啊，哈，功夫练在手哈，那我们功夫练上手了，我们就会懂得怎么做。那功夫练上手了，会产生一种生命状态。那在第十五节那里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里，这个弯曲背谬非常困难的世代里，好像什么明光照耀，走到哪里就是那里的光，使接近我们的人就生命产生一种那个能力，使他们能够活下去，能够有盼望。然后我们里边有生命的道，要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让我们活到一种生命的境界。这种境界非常奇妙，自己里边知道，外边的人也渐渐能够感觉，就是叫做明光照耀的生命境界。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大家练练这个功夫。我们低头先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在此时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仰望你的恩典。我们常常宣告，我们今天更要仰望你的恩典，让讲的听的同盟祝福，同盟拯救，一同得到你今天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你的仆人，让软弱的器皿在你手中成为可用的器皿，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真真实实的得到我们今天所要得到的上好的福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希望我们今天真真实实的能够学成功夫，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一点点困难的感觉都没有，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得胜有余。不过很微妙的一个点哈，这个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功夫，但是这一节经文呢，它没有功夫。这一节经文原来的意思哈，这个我想不多做解释。在这个最后那一句话，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原文这个做成是重点，那么他就是说要带着敬畏和战兢，持续的活用出你们的救恩。上帝给我们这个救恩是非常好用的，那么在用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不仅仅是让我们能够跨越，能够脱离困难，更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自在得胜，又有这个该怎么讲呢？这个非常非常的满意，而对自己的人生满意，以至于能够把自己的福杯满意传递给身边的人。那这是做成救恩我们比较具体的意思。救恩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用到好，用到满啊。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这个得救不彻底啊，那么像有一个年轻人，他失业了，失业了去找他的这个找他的一个父职辈去求助，他爸爸的好朋友。那当时那个他爸爸的好朋友就给他一点钱，那么暂时解决了他的生活所需，但是他还是落在困难当中啊。后来就是帮助他去做事业，帮助他去求学，那么去改变自己的能力，去做事业。那这个帮助就帮助到位嘛。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如果说我们这个不知道忍耐，不知道等候做成用出救恩的话，那就很可惜。以前台北有一家医院，有一家医院是这个黑道医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么很多这个黑道的人呢、啊， 就中了枪伤，就跑进那个医院里边去求救。那有一个人是被他朋友的中了枪伤，跑进那个医院里边去。那医院正在给他拯救，医疗，一到那个醒过来，那个人醒过来，他就跑掉了，啊，跑掉了，因为他自己有案底嘛，哈，所以他就不敢等到好，结果跑去不久到外面就死掉了。有些时候救援急救，那没有救到底，结果就产生非常非常不幸的结果。如果救到底呢，那其实就会让我们活出一种生命真正的光辉以及价值来。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说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这里没有讲功夫，但是圣经这个功夫有好几个翻译。我们在加拉太书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为你们害怕，唯恐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个撩拢刚哈，这个功夫这个字原文是什么？就劳苦。有些时候我们费了很多力气，做了无益的事情，结果就是枉费了功夫，这是第一种功夫。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这个学习的功夫，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是时间啊，我们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就能够掌握机会，让我们能够做有益处的事情。还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十节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这是讲着以巴弗提啊来服侍保罗的事情。但这里讲做基督的功夫，这是第三种功夫。这个功夫原文呢 ，ergon 这个字就是工作啊，因为要我们有了学习，就要好好的去做该做的工作。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从这三方面来谈，有一种功夫叫做枉费的功夫，它就是投资和这个付出去的精神力量啊，投错了方向，结果。许许多多的努力不仅仅是抛在水中哈，甚至于到后来连逃都逃不出来。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就碰到一些听到一些消息，那这些事情是现在越来越普遍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夫妻两个拼命的存钱，然后呢听到大家要买房子啊，买房子才会赚大钱，那么他们就把夫妻两个的积蓄，连这个他们说掏空了五个荷包啊，就把他双方的父母亲的积蓄都拿来，就付了头款，那买了房子以后还有贷款，对不对？结果这个过了不久以后，房子价格折半，然后呢，他许多年的积蓄都落空了。还欠下一屁股债，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又没有工作，那么这个人生啊，花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因为投资错误、选择错误，因此就落入很大的困难里。所以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这个苏之峰啊所讲的一句名言呢、啊，就是说不是会用 AI 的人会成功，而是会用 AI 解决问题的人会成功，而是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人会成功。我们要懂得去做选择。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有唱说，我选择耶稣就跟随不回头，这个要做正确的选择，才能够去做什么正确的学习。在希伯来书第 五章十二节，正确的学习也就是正确的使用时间，不要让自己的劳力找错了方向。那我们要先好好的学习，然后才能够做成基督的功夫，就是做那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那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我们先从反面的这个资料啊来看，让我们避免走错路，不要落到一种劳苦劳而无功的虚空人生里。然后呢，要做好的学习，就是我们要对于时间做有价值的运用， 要有正确的认知，然后做功夫，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提的。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常说，但可能弟兄姐妹印象都不是非常深刻，就是做功夫就是不要做功。我讲到这里你们一定听有点不容易听懂，我希望我今天能够讲明白，因为我们 要让上帝做工。好，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个晚会的功夫，其实在这段经文，也就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一节，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晚会的功夫。他前面有什么话呢？说你们既是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从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作为后嗣，后嗣就是继承领受上帝的祝福，继承上帝的产业的。但是这是以进到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提的一个重点。我们是神的儿子，那么但是我们在过去，第八节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我们与上帝有一种相知的互信的感觉，那么就不要落到一种错误的状态里，就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这个讲到一件事情，在人世间，特别是这些都是讲着有给有信仰的人，很多人一辈子他一辈子他很努力的去持守他的信仰，结果可能是枉费了功夫。这里讲的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个在哥罗西书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些律法的一些形式主义的一些外面的事情。我们每个礼拜啊，每个礼拜这都这个很紧张、很慎重的，该读经、该祷告、该这个做礼拜、该奉献，什么都做了，但是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这两天这前些日子还在讨论说，我们不想去批评一些，不想去批评一些这个在别的地方或者是走入一种错误状态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很会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就会很敬虔，但是他不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到处论断，这个人也不好，那个人也不好，这件事也不行，那件事也不行。那他充满苦毒，懂我意思吗？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他是坐外面，不是坐在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更新变化，所以他学的是一些叫做无用的小学。懦弱就是生病的，那无用的就是贫穷的。这个学问呢，其实都有他的一些知识进入。但是那些是病态的，那些不是真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学的是世界上的事，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世上这个世上这个就是 cosmos， 世界的一些教导方式就把我们掳去。那么罗马书第八章说，二十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这个世界把人导向一个没有办法、没有永存意义、没有真实意义的一些奴隶。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夫妻两个用很多钱去买一间房子，就会变成压力啊，变成负债。很多时候人们在投资世上的某一些东西，投资什么呢？投资一些事业，但事业就变成他的压力，投资儿女，那没有一种正确的引导，儿女就变成他的遗憾。我讲的意思明白吗？很多人他一辈子非常非常努力，但这是世上的说法， 他不知道说 这都是虚空的瑕疵。所以 这个二十一节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什么？神儿女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无用的小学或是世上的小学，都是讲的一些其实没有真正的功效的事情，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但人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就耳濡目染，都是这些嘛。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例子，那大家都在送儿女去留学，那大家都在告诉儿女说你应该学这个学那个，但学一学，像过去学了很多的外文，学了很多的翻译，那现在到这个时代恐怕不太有用了。那现在很多的知识在这个时代里边已经不太有用了，在 AI 给我们的提供资料，会用 AI， 然后这个其实是很有用，但是不知道它的目标的，其实它就是无用的小学。所以这个世界有一种虚空的灵，那么会把人带进一种虚耗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所以在诗篇九十篇的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里讲枉费的功夫，就是很多很多的劳苦。目标如果不清楚，那么如果说我们追求的是错误的目标，其实到后来就一场空，那一辈子就白了，白白的劳累了。所以在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为什么要晓得你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反映在我们里边，我们如果觉得不舒服，我们就要知道说自己是有问题的，就要改变，那就要得救，就要求上帝的帮助。这是我们讲到说无用的小学，那么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一种奴仆的属性状态。那么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的心里，那么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帮我念下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儿子的灵，如果我们进到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边，是谁的儿子？是永生神的上帝的儿子，是那个丰富无比的儿子。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有钱人的，或者是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就知道说，不必太靠自己去劳累，有可以继承的，只要把自己活好，让自己有能力去运用资产就可以了。上帝给我们的资讯，就是要让我们领受儿子的灵。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直被奴仆的恶辖制着。这个奴仆的恶最主要的，就是在启示录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怕死而做了死亡的奴仆。那么因为有罪，所以就做了罪的奴仆。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有信，我们就不要被罪的那种权势所辖制，不要让自己活在罪的压力底下。那么常常去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那要去隐藏自己的过患。我们自己的过患就是要处理掉，让自己成为这个该怎么讲，洁白无瑕的人嘛，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那么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常常这件事情一定要记得，你越不怕死越不容易死，那越怕死越死得快。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是个医学报告，那就是讲到有一个人，那医生误诊了，说他癌症末期， 然后他很快几个月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他家人不甘心，就解剖了。解剖发现里面没有，他根本没有那个癌细胞什么的。很多人都是怕死而死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做罪和死的奴隶，也不要做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劳而无功的事情的奴隶。我们要有儿子的灵，然后我们要能够让自己的自由能够成长起来。这个自由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这个小的真理，一方面真理是道理没错，但更重要的是真实，要去认清楚什么是真实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存在意义，什么是真实有价值的呢？然后呢，关系也要去弄清楚什么才是真实的。我们要从神的话，从我们一天从我们常常有的学习里边去认识，我们就是要得到真真实实的有价值的这个生命存在。那我们这个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生命，而有价值的生命，它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什么呢？三十六节说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原文是没有天父的，所以儿子，就我们如果说得到耶稣的儿子，从耶稣那里得到儿子的名分，然后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是有儿子的灵，有儿子的荣耀，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我们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很多做事情的方法不会跟别人计较，这个世界都是我爸爸的，那我将来就是我要去承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不会跟人产生对立，因为你破坏到什么都是破坏自己家里的东西，那有很多观念就会改变。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说要学习，那学习在第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晓得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呢，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的。哎，奇怪， 我昨天有做了一篇 PPT， 现在不见了。好，没关系，待会来哈。这里讲到，刚才我们讲到两种小学，一种小学是什么？世上的小学，那一种是软弱无用的小学。这里讲神圣言的小学，其实小学这个字在希腊文里边，它是有很丰富的意义的。它的字根是从排列前进，就一个一个排列前进。那么在很多地方，它是应用为什么呢？元素啊，这一切的地水火风是种元素，还有那个就是字母，还是数字啊，就是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所以所谓的小学，其实我觉得说把它翻译为 ABC 最简单了，哦，你就是说软弱无用的 ABC， 或者是这个世上的 ABC， 或者是这个神圣言的 ABC 哈，那 ABC 不是没用啊，它就基础，这样明白吗？啊，它如果其实我们如果细细的跟大家讲这个圣言小学这个字，就是用这个 ABC 来形容很多事情是很贴切的，但我们今天就不多谈这些，只是看到说这里我们有人这个按着学习，他学习了一段时间了，应该要去做师父的，就要让我们教学相长，啊，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讲述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但是他还需要吃奶，需要从开端开始学习，这里所讲的就是这样。那么所以说，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仁义的道理就是义的道，哦，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这句话 也需要让我们有非常真实的了解，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信。我们相信我们是这个神的儿女，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信心要有行为。其实行为就是要把我们的信，有了信而活出来的状态，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就会这样活。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环境，没有那个必须，你没有活出来有信也够了，能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仁义的道理。那么第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熟的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原文就知道说该选择要什么。那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帮我念下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啊，信靠神啊等等的，这里一共列了六条，但是我们今天不必讲它。总而言之，我们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需要的学习。这个讲学习的功夫，我们刚才有讲到，这里的功夫这个字就是时间嘛。学习用什么？用这个时间来学什么呢？这个圣言的小学是有必须的，有它的必要性，它是一切的根基。所以在我们的年度意向，今天上午我们也宣读了，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其实这个圣言的小学，它是道理的开端。那道理的开端就是让我们产生对福音的盼望，我们希望听到这个得救的福音，使我们能够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得救到什么的地步，什么样的境界，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那么这里所讲的是，我们要脱离道理的开端，脱离神圣言的开端，使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能够渐渐的趋于完全。那么在第同一章的第27节、28节，我们也念一下好吧。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引到神面前，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上帝有一定的，有必须的一定的敬重，但是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神圣的身份。这里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凡事要看看我们信或是不信。马可福音11章24节，你们也帮我念一下。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的，无论是什么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这里讲到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信是得着。你信是得着了吗？最近在很多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量子纠缠啊，或者是吸引力法则之类的书啊，都不断的在传递一件事情，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说我想要，而是要认定说我已经是，我就是一个富有的人，我就是一个富足的人，我就是一个强壮的人。那在这样的信念里边，过富足的生活就会富足起来。那这是吸引力法则所说的。哦，我们如果心里边天天处在一种害怕缺乏，那么活在一种贫穷人的状态里，那么一直想要得着，越想越得不着。你相信你是得着的，就会得着。这是这个时代当中许多的成功学或者成功学他们所特别强调的点，但会应用的人不多。 所以你信是得着了吗？我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信是神的儿子吗？我这里讲写了这句话，希望我们大家宣读一下好不好？我信我是父神的爱子，我是丰盛富足荣耀的神儿子。你是谁？你要活出那生命来，首先都是在于信。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你不要想，而是要信。那么我们如果是真是神的儿子，这个重点大家要掌握住。所以在马太福音九章29节，耶稣对那两个瞎子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什么信给你们成全了。我们想要得着，我们就要真的是信是得着的才能够得着。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上的小学把我们掳去，因为神一切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边，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不是说在他里边也将来会得到丰盛，可能会得到丰盛，而是什么也得了丰盛。所以这个是进到荣耀的光景。在第希伯来书六章的第一节就说，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我们这个地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位置，我们就是在一个完全的资格里边要去做成完全的生命。这个如果我们不懂得要求完全，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求那些半吊子，那不能够存到永恒去的东西，那我们就一直把我们的目标放在那上面，急或成了也不成。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12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怎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要长大，上帝给我们时间，我们就是要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夫。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48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刚才我们讲说，你们应该趁早觉醒，趁早睡醒，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更近的就是更趋近于完全的。那么这第10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其实完全就是心中充满了爱，什么事情都能够处在一种爱的光景里边，有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就能够做基督的功夫。这我们刚刚讲到说，以巴弗提哈，就是腓立比教会派去罗马去服侍保罗的。那么他做得非常辛苦，保罗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功夫就是工作，我们要做自己的基督的工，做成基督长成基督身量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要强调的。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你有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我们尽到完全，是享受上帝应许我们的完全的祝福。这是有一个里边的一种动能量的，就是13节这一节特别的重要，请我们再读一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上帝要让我们享受他的祝福，这个基督的功夫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做成基督的生命。而这个做这件事情这个工作，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都不靠自己。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也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好，这件事情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工作。有人说，我们如果相信的话，就知道天父的工作应该不会太差。那我们希望说它是一种杰作，我能够成为怎样的杰出的人呢？怎样奇妙的人呢？不怕你对自己盼望太大，就怕你自己不敢相信。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基督的工作，在第十三节说，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成就他的美意。他要成就美意，那我们就需要配合。怎么配合呢？就是顺服。在这里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常顺服的。那么这个顺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一节的前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路，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什么都不怕，就是顺服。就像早上所唱的诗歌讲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有他说了我们就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他一定会给我们完全的祝福。那么接下来就讲到，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样看来，我们要看得见耶稣的顺服，那么就使他长成了那个荣耀的生命。我讲到这里啊，在这里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当然有一些细则。在因为十三节以下就是，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我们怎么活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就是不相信上帝给我们是好的，起争论就是在讨论说这个好还是那个好。那么 这些都是一些不信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上帝万事都互相效力，发生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切都是好的无比的，那么别人懂和不懂我们 不必讨论。这样我们就能够显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我时间有限，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讲，我们进到一种荣耀的光景，其实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把自己放在完全信以及信而顺服的光景，然后就能够把明光照耀，然后就产生顺服的能量以及安息的能量。一个人顺服，他一个人一旦他活出一种顺服的样式，好像有一些儿女对父母亲完完全全的顺服，别人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别人会觉得他非常孝顺。一个人对一切的环境完完全全的接受，那么这现在很多人就是讲究臣服。我本来今天想要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有一本书叫做《臣服的实验》。那么就是有一个人开始觉得说，所有外来的一切事情我都接受，都欢喜的接受，快乐的接受。那么那一天我跟这个永强跟明真，我们讲到有我看到一本书讲一句话是非常好的，他是说，如果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了解他那个不幸事情的意义，那不幸的事情很快就会变成幸运的事情。如果有幸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的话，它很快也会变成不幸的事。 这些都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信而顺服。那信而顺服就能够成为有道之士。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有这样的道放在我们里边，那么在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要明光照耀，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里边毫无黑暗。我要跟大家讲的，之前跟大家讲说，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我们里边都是有生命的光的。这种光在放射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这种光是可以叫做不可见光，但是人们都看得见。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会产生一种平安的力量，他会产生一种这盼望的能量，那么他会让人进到一种安息的光景里。所以这里边我们讲到得救，这节经文很熟悉，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子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什么叫做在乎？如果我们能够归回安息，那就是把我们放在得救的状态里。如果我们能够平静安稳，那么我们就会生发出力量来。所以我为什么生活在环境当中老是不得安息，我们要去问，可能是因为我们不信，可能我们里边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不了解。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是要成为明光照耀的话，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活出一种特别的生命状态。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更近是近什么？近于完全，近于我们活出神儿子的荣耀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有更近完全的安息，那我们完完全全的相信上帝的拯救，我们就让上帝来做工，让上帝做工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甘心的坦然的去接受，那么就有一种完全安息的得救，是这里所讲的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的一种得救。那么在这个 AI 这个对全世界已经发生大影响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几个点。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安息，那么资讯越多内心越静，你这听到这个信息，听到那个信息，要台风了，要地震了，要战争了，资讯很多啊。那么这个明年可能会发生，这个股票市场可能会涨，可能会跌。我跟大家上次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讲，没有讲得很清楚。其实投资什么都好了，但是要知道这些事情会变化。可能今年十一月会有一个很大的股灾，那是全世界性的啊。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见好就收，不要把很多的事情投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么世界越复杂，生命要怎样越单纯。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有永恒的盼望。变化越快，方向就要越稳。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永恒。无论它怎么变化，我就是向着那个方向。然后能力越大，自我越小。我们里边会越来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的能量，会产生很多的变化。但自己啊，要越来越小。知识越多，智慧越深。这简单的叙述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时代活出一种安息的状态，然后就能够活出真正的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当然这个很多点， 我跟大家提四件事情：凡是相信，因为信而顺服，因为相信上帝掌权，所以我无论任何一件事情，我都能够舒舒服服的过，然后注意力集中。这个世界正在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力集中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知足享福。你上帝给我们的就是好的，你不要等到将来才去享受，现在就好好的过日子，然后要过俭华的生活，就是要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断舍离哈，很多不需要的就不要，不需要吃的别吃那么多，那这个对我们生活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事情就尽量的放低，手心向下，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你要活富有的人的生活，有你后面有上帝可以靠，手上有什么资源，看可以让我们来交朋友，可以让我们积攒财宝到永生，可以让我们与别人有好的关系，给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简单的一些神儿子生活的法则，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什么？得救的功夫，让我们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境界，就是在安息当中使荣光放射出去，让别人觉得这个人里边是有生命的光的，这个人是不一样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世人不配有的生命，是世上人们不能够懂的生命。所以凡事就是其实什么都不做不会不要活吗？一定有很多事情是你要做的，就你要发现自己有什么信不足的，或者是自己有什么心里边不平安的，可能会让你产生没有信心的原因，是因为里边有罪没有处理，没有交在十字架上，可能是有一些肉体的欲望在给自己产生纠缠。所以什么事情是让我们不舒服的，就要认真的去看见，认真的去处理，让自己活在安息在上帝为我们安排的生活里。每一件事情来了，我们就知道这都是出于上帝的祝福，出于神的美意。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让我们进到一种非常奇妙的丰盛的状态里。这个奇妙无论是在生活或者生命，在未来的世代，这些原则我也讲得比较简单一点。这个方法如果没有掌握，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可能就不够用。当灾难一发生，问题一来，那么你说哪一架飞机要掉你不晓得吗？台北要有 几度的地震，几级的地震你不晓得吗？上帝会用什么方式来拯救我们？越不怕死越不会死，越有爱越有神同在，这样说明白吗？所以我们要体验在基督里的安息美意。安息就是让我们身体好，心情好，生活好，然后活出荣耀，所活出美丽的状态。一个安息的人，就有安静的力量的人，他就是让别人跟他相处也会平安的人。然后呢，操练长成基督的顺服功夫。基督其实他有很多的道理，但是上帝会给我们环境。当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当然是可以觉得说非常的自在。好比我举自己做例子吧，像我这样的年龄啊，其实都可以在家里边调咖连醉秋，没有胡子啊，对不对？什么都不做，但是因为有事情安排，那比方说安排是需要讲道就讲嘛，那是有事情要我就往远处走我就走， 那平常我就活在一种舒适的快乐的光景当中，去过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奇妙变化。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领圣餐就是要领受什么呢？领受上帝的福音，让我们有得救的盼望。但是这个得救是要完全的，得救是要高质量的，得救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的得救，好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圣餐，我们来唱诗歌。